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祖先，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说，将来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就像海边的沙那样多。400多年以后，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形成了一个大的民族，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那么根据出埃及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数点人数的时候，光以色列的20岁以上的男丁就有60万。我们按这个数来推测，那么男女老少加起来一个足足有200万以上的人。所以神的应许从来都没有落空。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4节，他说，所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后来神把亚伯兰这个名字改成了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里面提到了寄居的那地，那么寄居那地呢，就是埃及。神在刚开始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民族还没有，就是他和他的妻子撒拉两人。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就应许亚伯拉罕要把一片地方来赐给他的后裔，那就是今天以色列的那国土那块地方。果然在400多年以后，神的话应验了。神兴起他的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在旷野里面他们辛辛苦苦的绕呀绕，绕了40年。40年结束的时候，摩西死了，那么神又呼召约书亚承担起了新的使命。人可以交替，但神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神没有因为摩西的死而停止他的救赎的大功，所以神又拣选了约书亚来承担起了这个新的使命，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整个约书亚记就记载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整个过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他们在进入应许地之前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弟兄姊妹，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把应许之地赐给了他们，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块土地。其实今天的以色列那块土地还不是完全的他的整个神的应许之地，那黎巴嫩还有一部分，今天的叙利亚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神的应许一定会成为现实。我们呢，我们也是蒙神拣选的，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做他的儿女。同样我们也有应许之地，那么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呢？看下面这段经文，启示录的21章1到4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的21章1到4节，其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极大的鼓励，这也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神 应许我们的地，在那块地方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没有疼痛，好的无比，是神永远同在，与神，我们与神永远同住的地方，那就是永生。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三节，主耶稣当时对他的门徒，也是对历史里来包括今天的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的话。主耶稣要到哪里去？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永生赐给了我们，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地方，那个应许之地已经就在那儿，将来有一天他会回来来接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虽然常常的胆怯，常常的软弱，但主应许我们，他保证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来接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神是我们的保障，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的一章一到九节。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说了，是神呼召约书亚之后，在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之前对约书亚所说的话。这段话里面有两个命令，就神对约书亚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说，你要起来过约旦河。第二命令，你要刚强壮胆。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享，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神宝座前，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主你的真理，就求主你来光照，让我们能够不仅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我们心存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要起来。第二节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摩西死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就像我们前面那个过去，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里面，神命令约书亚起来过，说你要起来和众百姓一起来过约旦河，进到那应许之地。这些百姓是神的选民，但是神的拣选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死了一大批人，四十年死了好多人，死了多少？那60万20岁以上男丁几乎都死了，只留下了加勒和约书亚。所以那些人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拣选了他们。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有没有花钱？没有花钱。还没有他们的时候，神已经就把这块地早就赐给他们，就在那留着呢，是神白白的赐给他们的。但是要进去，他们必须起来，必须过约旦河。弟兄姊妹，同时神同样拣选了我们，那你是不是在信主之前别人给你传福音的时候要得到这个救恩，你花钱了？没人花钱吧？没有，这个救恩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但是得到了救恩，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躺在那里不动，等着别人抬着轿子把我们抬到神那里去。所以你不能躺平啊！得到了救恩，你不能躺平，必须起来。起来，那就意味着要行动，意味着要依靠，意味着要顺服， 依靠神，颂服神，那就是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就叫起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应许之地以后，那是要打仗的，那里面已有当地的居民，神要让这些居民都要离开，赶尽杀绝，让他们离开这块土地。那么以色列人必须进去要打仗，那么他们拿下的第一座城就叫耶利哥。那耶利哥是他们怎么拿下的呢？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神让以色列人每天清晨只做一件事，做什么呢？就绕着这个耶利哥的城墙就绕，前六天每天绕一圈，绕的过程当中有七个祭司吹角吹号，那其他人什么话也不要说，默不作声。到了第七天绕七圈，最后一圈祭司吹号，吹完号以后众百姓都要起来呼喊。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我们再看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加城夺取。弟兄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没有飞一枪一弹，他们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绕城，然后最后一圈呼喊，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这座城拿下。那么他们这个城墙的倒塌，是不是因为他们呼喊的声音太大震塌的呢？不可能吧。那么怎么就塌了呢？城墙的倒塌是神的作为，真正使城墙倒塌的是神，不是这些以色列人。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做的是何事？来与神同工，来享受同工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份恩典。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起来，神怎么做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他们打下了耶利哥城，下面还有别的城池，那么第二座也要打，第二座城叫什么？叫埃城。那么第一座城打得很轻松，第二座会怎么样呢？在七章的二到五节说，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到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胆都破了。他们刚开始过去啊，就说去派了几个探子去侦查去看，结果呢回来结果是这个城不值一提，不要那么多人，不要兴师动众，我们只要派两三千人就可以了。结果这个约书亚呢真的派了三千人，这个三千人也不少了，对他来看，他们认为按照他们的判断，按照约书亚的分析，那么三千人就够了，所以不用想打耶利哥城那么劳师动众。结果呢出乎所有人预料， 失败了。约书亚分析的错了吗？没错。艾城确实他的实力远远不如耶利哥，那为什么会失败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失败？他们失去了神的保障。第一，这一次我们发现神没有向他们说话，攻打耶利哥之前神说你如何如何，但是这一次神没有向他们说话，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攻城。第二，神没说话，他们也没有去求神，没有去祷告，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计划就去做了。神为什么没说话？因为他们进耶利哥城以后，有人做了违背神的事，得罪了神。什么事呢？我们看六章的十七到十九节，说这当时打就是打下耶利哥城以后，神就告诉约书亚和他的百姓说，这城就是耶利哥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至于你们务要谨慎。打下的城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弟兄姊妹，他们在就是进入耶利哥城之前，神已经说得很清楚，属神的东西，这金子银子铜铁，虽然他们还没有进去，神已经把耶利哥城所有的金子银子铜铁都分别为圣了，已经属于神了，说你们进去以后这些不能拿，神家的东西不要拿。那么那些当灭的物呢，那是属世的，除了神分别出来的金银铜铁以外，其他的都是属世的，这是污秽的，你们进去也不能拿。但是偏偏有人就是不听，有一个名叫亚干的人，他看见 一件衣服好看，就舍不得烧毁，然后呢就把这件衣服还有一些银子一些金子呢偷偷的就藏了起来。他藏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以为没人知道，他没想到神都看见了。我们做的一切都逃不过神的眼睛，看到没？就因为亚干一个人，让以色列这200多万人受连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个整体的见证，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做了没什么，与其他弟兄姊妹没有关系，与教会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那个肢体，我们是血肉相连的，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管这个教会有多少人，不管这个教会有多大，只要有一个弟兄姊妹给撒旦留了破口，教会就有了破口。就像亚干一样，我们说亚干就一个人做这么点事，亚干没什么吗？为什么那么多人受连累？攻打埃城时候，神就失去了神的保障。耶利哥城那么坚固，约书亚和他的百姓因为顺服神，有了神的保障，得胜了。埃城在人看来应该很容易攻取，但是因为不顺服神，不依靠，失去了神的保障，失败了。弟兄姊妹，靠神还是靠自己，结果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走在永生的路上，这条路我们要走上去，你必须起来，你不起来怎么能走到这个路上？我们必须去征战，征战的时候如果靠人的力量，用人的办法，结果必然会失败。 唯有神才是我们得胜的保障。进应许之地之前，神下了第一个命令，第一命令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要起来。第二个命令是要刚强壮胆，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要刚强。攻打埃城失败以后，约书亚才想起来向神祷告了。那约书亚是怎么祷告的呢？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得7-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书亚说：爱在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和这地的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叫我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名要怎样行呢？这个约书亚祷告基本上可以分两部分。那前面说，爱在耶和华，你为什么要领我们过着约旦河呢？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呢？你使我灭亡呢？我们还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弟兄姊妹，你听了他这个祷告，你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想起就是以色列民刚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状态？以色列百姓刚出埃及，还没有过约旦河呢，第一天就开始抱怨了。你为什么领我们出来呢？我们还不如这么辛苦，还不如死在埃及。我们有弟兄姊妹说，哎呀，信主信太辛苦了，就是这样，还不如不信。约书亚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他后面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些百姓面前被灭亡了，被围困了，被除灭了，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就说意思说你丢人不丢人啊？我们看到约书亚这样祷告，如果我们不是真是亲口听到约书亚这样去讲，不是看这个圣经，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约书亚的一个祷告。约书亚不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他跟着摩西，一直做摩西的帮手，从出埃及那一刻一直跟着摩西，经过了40年的风风雨雨，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但是今天他作为一个统管以色列这个大军的领袖，怎么就一点都不像摩西？受了这么一点点的挫折，就灰心了，丧胆了。我们看到约书亚接任领袖以后，他经历了神的第一次管教。我相信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领受过神的管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好多时候真的就像这个约书亚一样，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做事都顺利，处境都非常顺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骄傲，我们往往就会认为这一切都是靠着我们自己本事，凭着我们自己摆平的。在新约里面，雅各书4-6节，神这么说，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一旦骄傲，就会失去神的保障。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什么阻挡呢？你想做的事，神会拦住你做不成。你认为容易做，神就让你做不成，因为我们骄傲。当我们遭遇困境，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常常像约书亚一样，就会变得胆怯，变得惧怕，灰心，软弱无力。这个时候，神说你要刚强壮胆。神检查众人的心，神知道约书亚会软弱， 所以在生命记的后面这一部分，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神呼召了约书亚以后，神透过这个摩西就告诉这个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最大的一个不同，就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震撼，是刚开始时候神不断的说你要刚强壮胆，这样的话说了不止一次两次，至少有七八次，三番五次的来吩咐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他会软弱。我们今天呢，我们更需要刚强壮胆。在五到六节说，神说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应许他们地。神很清楚应许约书亚将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胜得过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神当初怎样恩待摩西，今天照样恩待你约书亚。神的应许就是保障，神保证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一定能够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并且在那里生活为业。所以神告诉约书亚说，神与你同在，你只管放胆去做。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那刚才不是说神应许约书亚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吗？那但是为什么攻打埃城的时候失败了？神说话不算数吗？那当然不是。神对约书亚的应许是有条件的，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谨守忠行神的道。在第七节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忠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神是约书亚和他百姓的保障，神也是今天我们的保障。但是神保障我们，我们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什么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谨守忠行神的一切话。简单不简单？简单吧，就这么一个责任，不多吗？不偏左不偏右，有弟兄姊妹摇头，不简单，不简单。那么我们读容易，理解容易，行时候不容易。为什么？旁边有一个坏蛋，那个恶者在盯着我们。神命令约书亚要刚强，怎么刚强？凭自己的意志刚强吗？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那是凭自己的意志，他们认为自己很刚强，失败了。靠马的力大，靠人的腿快吗？都不是，要靠神。弟兄姊妹，依靠神几乎是我们每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究竟什么叫依靠神？怎么做才叫依靠神？神说谨守忠行他的话就是依靠神。无论做什么，大事小事，难事简单的事，都要去寻求神，顺服神，照神的话去做。照神的话去做就是在依靠神。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每当你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觉得和神是特别特别的亲近，那个时候你也特别的刚强。神让我们刚强壮胆，胆量从哪儿来？神，神的话。所以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提到律法书，律法书在当时来说就是他们的圣经。今天我们人人手里面都有圣经，神的话，神说不仅每天都要读，而且还要昼夜思想，不断的思想。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在思想，只要睁眼的时候脑里面不停的转，我们都在想。那我们昼夜思想什么呢？我们想一些柴米油盐呢，还是想神的话呢？如果每天所思所想都是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想这个月的订单怎么比上个月少呢？如果下个月这样，那房贷怎么办？孩子怎么养？日子还怎么过？结果是会怎么样？结果是会越想越焦虑，越想心里面越没底，越想心里面越没有把握。但是如果真的你每天花时间去思想神的话语，你会越来越刚强。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它里面有应许，神的话里面有应许，神的话里面有能力。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那个能力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平时想不到的，我们想到了，神给我们智慧，神是我们的保障。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圣经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这里面话我都知道，所以我也不要再读了，我知道了，更不用去想了。但是弟兄姊妹，神在圣经里面有哪节经文说过神的话你知道就行了？没有吧。神说他的话你必须天天读，还要昼夜思想。为什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些话。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每天的不断的读，每天去思想，才能够更好的谨守遵行神的话。这里面是一切的话，不是有选择的啊。神说这个对我好，我就遵守；那个哎，我不愿意，我不遵守。不能选择。神的话是生命的粮，神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保障，神也是我们属灵生命唯一的一个供应。我们平时有一顿饭不吃，我们可能就会饿，这一天不吃，我们可能两腿发软，浑身无力。那神的话既然是生命的粮，我们就不能不吃。如果不吃的话，我们可能灵里面就会软弱，我们会灵里面无力。我们有时候很羡慕那些有些弟兄姊妹，无论遇到什么事，你看他特别刚强，遇到再大事他都不怕。但是我们可能很少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咱们教会一直在坚持做几件事，一个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的那个灵修和祷告，还有就是每周有两次的查经。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主日一个是查经，加起来三次查经，五次的灵修祷告，三次的查经。这个灵修也是每天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想这些应该能够基本满足每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需要。如果真的能够坚持下去，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个个都会越来越刚强，我们教会这个灯台发出的光会更加的明亮。弟兄姊妹，我们每天都在为神做工，每天都在服侍神，那么生命的粮一定要跟得上，这个供应一定要跟得上，跟不上灵里面就会没有力量，甚至灵命就会枯竭。神的话光知道还不够，还要不断的读，每天读，不仅读还要每天去思想。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一天都有从神而来那个那么大的力量去服侍神，而且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喜喜乐乐的服侍。我原来在别的教会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服侍神呀，都愁眉苦脸的愁的呀，为什么愁呢？神让我们喜喜乐乐的服侍，我们也祷告求神让我们喜乐的去服侍。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在这里崇拜，这个堂是后面有牌子，是建于1880年，到今天已经有140来年了，是个老教堂，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新的。我们换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一个敬拜场所的变化，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他自己的计划，有他自己的带领给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该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起来刚强壮胆，忠心神的话，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不掉队。我们感谢神今天赐下他的话语，来借着约书亚记的1章1到9节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那是真实的。我们今天真实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够有信心来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的路。我们一起 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来勉励我们。主啊，我们常常的软弱，主求你来扶持我们，求你来用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你来带领我们每天能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并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走在你的道上，永远不失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